知道人都是蛮有好奇心的，人喜欢知道好多的事情。我心里在想，到底有哪一些事情人比较喜欢要注意，要 nosy 又 bossy， 然后想知道的。我觉得将来发生的事情，这个是第一个。所以我们开什么末日的挑战啊，启示录、但以理书啊，很多人上课，上完一次又一次，一定有人会参加的。还有灵界的事、鬼灵的事，哇，讲到鬼啊，哇，大家又怕又想知道。然后还有第三种啊，就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私隐啊，那我们很想知道啊，你的恋爱史啊，什么哈，你是怎么追求他的哈，等等，这些我们都很想知道。每一个人都有好奇心，那好奇心呢，其实有正面的哈，就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追求关于知识的事情，但是有时候过分的时候，这个他也会过了节。有一次耶稣经过一个地方，他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一个人，那门徒就好奇了，他们就问是谁犯了罪呢？是这个人呢，还是他的父母呢？那这一段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九章，我们大家可以翻开这一段的经文，然后看一看那么主耶稣怎么样回答他们。第九章第三节，耶稣就回答说，也不是他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，是要在这个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然后耶稣接着说，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当时门徒中间有一种的观念，他们觉得一个人犯罪了以后，就会得到神的责罚，然后神的管教让他们遭遇到一些病痛或者是一些残疾。那当他们看见这个生来瞎眼的这个人的时候，他们心里面就有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也基于他们的背景，他们就问，到底是谁犯罪呢？是这个人犯了罪，还是他的父母？一定有人犯罪的，要不然为什么这个人一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？对于苦罪的问题呢，我觉得历世历代这个讨论啊，来讨论去还是一个玄谜。那么很多的神学家、哲学家在讨论这个苦跟罪之间的关系，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有苦难，为什么义人会受苦啊，等等这些，我相信一直到主耶稣再来，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最终的解答。那么在历世有不同的人啊，试图来探讨这个问题，我把它归纳成为三种。第一种叫属命论，属命论就是说神预先知道这个人要犯罪，所以呢预先刑罚他，让他生来就瞎眼，这个叫属命论。那有另外一种叫做轮回论，这个人生前作孽，犯过大罪，所以报应到此生。那有一种叫做现在论，现在论就是人还没有成肉身之前呢，他的灵魂已经存在了，他灵魂犯了罪，所以他成肉身的时候，肉身又会得到残缺。那我没有意思要在这里跟大家讨论这些神学、哲学上的，他们都有他们的一些在这个进路上的一些的缺陷。我觉得最好的回答是什么呢？不是属命论，不是轮回论，不是现在论，乃是圣经论。到底耶稣怎么说？到底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不是这个人犯罪，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，乃是要在他们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那耶稣有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呢？有没有？好像没有哈，他们的问题是谁犯了罪？耶稣回答什么？耶稣说，你问错了问题了，不是谁，不是 who， 乃是 what， 有什么从他们的这个啊，从这个人的身上会产生出来呢？有什么事情要从他的身上，有什么结果要从他的身上来产生出来呢？神的心意，神的作为要怎么样从他这个情况来表彰呢？今天我们太多的人呢、啊，看见灾难的时候，我们就第一个问题就是说，那到底谁要负责？那到底是谁犯的罪？譬如说，在灾难的中间离开世界的，我们会问，为什么是这些人离开世界？他们是不是犯了什么大罪？所以神的刑罚临到他们。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对苦罪的一个进入，这个进入是什么呢？不要问谁，要问什么，有什么好的结果要从这个世上来产生呢？我们经常将人家悲惨的遭遇拿来做神学的话题来讨论，然后要满足我们的好奇心，然后我们想要知道，因为那个受灾难的不是我，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很舒畅的来去讨论这个问题。但是如果那个受灾难的是你跟我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这样来去讨论呢？主耶稣要引出下面的那一句，我觉得下面的这一句很特别。当我看这个第四节的时候，是一节非常宝贵的话，但是我不其然我会问一个问题，到底第四节跟第三节有什么关系？耶稣说，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那么第四节怎么从第三节引申出来呢？主耶稣说，不是他也不是他的父母，乃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，然后趁着百日来去做主的工。我相信那个关系是这样的，这个人眼睛瞎了，他是在黑暗的当中，你们是眼睛明亮的，你们活在白昼的当中，你们现在不要在那边讨论到底这个人落在黑夜的当中的原因是什么，是谁要当负的责任？你们现在要趁着自己有百日，就要好好的做主的工，是这个意思。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工作，神的作为，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出现了好多遍，第三到第四节一共出现了四次。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呢，我觉得应该是谈到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一些的灾难，一些的不幸的遭遇的时候，更加要激励我们来去做主的工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四节，今天我主要要跟大家看第四节，看两件事情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做主的工的两种态度。第一，做主的工要有使命感呢。主耶稣说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这个必须呢，在原来的文字只有一个短短的三个希腊文的字母，但是它是放在最前面的，所以如果用我们中文来去翻译呢，应该次序是这样，必须我们要做。那么希腊文的那一种呢， 它不看你的次序的，它可以次序乱掉的。必须我们要做，意思是强调那个必须，意思是说下面我们要做的那个是必须，是十分的必须，是必须的必须，一定要做，无论如何都要做的。做什么？就是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太多时候我们做主的工哈，跟我们在外面做这个世界上的工哈，为老板打工的那个有一点不一样。做主的工呢，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是义工嘛哈，我们义工就是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义工的意思是说，我喜欢来我就来，我不喜欢来我就不来，这个叫做义工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可以看到我们侍奉主的那个心态。 有兴趣我就做，没有兴趣我不做。环境好的时候我来，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不来，今天来明天不来。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来侍奉的时候，以前我在教会，我们经常都会觉得要叫人来侍奉实在艰难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人没有使命感，没有使命感，你一定要拉他来呢，他被拉了，拉上来了哈，但是没有兴趣，没有那种的使命可以把他继续来一直给他留在那个地方。主耶稣说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那差我来者的工我们必须要做，是不能不做的，这个叫做使命感，是神差遣我们来去做的。有很多人有时候会问我，他说赖牧师，你经常到不同的地方哈，啊，有时候要飞来飞去，你觉不觉得累哈？我说当然累了哈，当然累，不过呢有使命感哈，累也累得开心，累也累得满足。那有时候因为你里面的那个心境好哈，你的肉身上的那种疲累啊很快就会消失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，你喜欢做一件事情哈，多累哈，你好像那个精力是用不完的。如果你要我去旅游的话，我倒没有这种的闲情日子。如果要我坐14个小时到一个地方，然后在那边观光旅游哈，我觉得我倒要再想一想要不要坐这14个小时哈，还有来回又再加一个14。有一次我在马来西亚哈，在吉隆坡啊，他们这个主办的那些的人呢很好，他们就在时间表啊，我一下飞机呢就将时间表架啊留给我，然后礼拜六呢叫他就写上，整天就空着写着吉隆坡一日游。他以为就是说赖牧师第一次来到这个吉隆坡哈，那么带他好好去玩一玩。然后他们就问我，赖牧师你要去哪里？我说你带我去一个可以有一些什么纪念价值的，有一些历史价值的一些什么纪念碑的那种哈，然后你带我去，我照一个相。好，他们就好，一早就带我去，然后照了一个相，然后说赖牧师你要去哪里？我说好，你现在带我去啊，一些卖你们的当地的那些的有纪念价值的一些的物产，我买一个东西回去。然后买完了只有10:30呢，然后他说那不是还要去哪里？我说不需要了哈，然后吃个中饭我们就回家了哈。他说哈，你不去了哈？我说不去了，我等到下一次赖师母来的时候我再多去一些的地方，因为赖师母不在，山也不明，水也不秀。我回来告诉我太太哈，哇，她不知道多开心呢。所以哈，弟兄们啊，有时候有一两招哈，有时候我们也要学的。你不学哈，有时候两餐不得温饱啊。当然要真心的啦哈，不能只是嘴巴在说哈。如果要我去看哈，每一个地方的风景都差不多的，有什么好看的？没有什么好看的。当然你说赖牧师你这种叫做辛苦命，那我觉得可能是，但是我也觉得这个使命哈，有时候要带动我们的人生。如果必须要做的我们就要做，然后无论怎么样我们摆上最大的能力来去做。然后如果你看这一段的经文呢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一节的圣经啊，在文法结构上面有一点问题。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好像有一点怪怪的。我们 如果前面是我们，后面的应该是我们嘛，是不是？如果后面是我，那么前面应该就是我嘛，要不是前面改就是后面改嘛，要不是我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又或者是我们必须做那差我们来者的工啊。那主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主耶稣讲话，我觉得很简洁，他呢一句话把两句话都把他讲这个全部都讲了。他本来有两句话的，一句话就是我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然后但第二句话呢，你们也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他两句把它省掉了，就变成一句。所以这一句话就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把门徒都拉下水了。那个差我来者的工你们也要做。所以这个我们呢，就是包括了当时候的门徒，不单包括了当时候的门徒，也包括了我们世世代代要侍奉主的人。我们必须做那差耶稣来做的工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呢十二节里面讲的一句话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主耶稣说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我更大的事。所以这句话呢，我觉得跟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四节了遥遥呼应。我做的事，耶稣做的事，信耶稣的人也要做。所以当时的门徒就是第一批，然后历世历代的世代相传传下去。那我第一次看这一节的圣经的时候，我觉得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我们要做比耶稣做的更大呢？没有谁可以比耶稣做的更大了，是不是？另外我也觉得我们怎么配可以做一些比耶稣做的更大的事情呢？但是如果你看，这个是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神的心意就是要耶稣在地上只有三年的时间，然后三年他地上的这个工作就完成了，然后他就把他接下去跟进的工作留给他的门徒。所以他的门徒呢十二个，然后不单有三年，然后一直下去，世世代代的相传，所以时间上是比耶稣更长，然后人数也比耶稣更多，门徒千千万万，历世历代加起来，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。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工，然后圣灵与我们同工，然后我们就如虎添翼，我们靠主的力量可以做更大的事情。所以时间上更长，人数更多，然后加上有主有圣灵与我们同工，所以下面的那一句就可以成就，就是我们要做比主耶稣更大的事。我们是与主同工的，所以我们不必担心。我们的使命感呢必须做，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有主在我们的身边与我们同工来去做，所以我们就不担心。虽然我没有力量，虽然我做得不够好，但是主就在我的身旁。在主前大概700年的时候，犹大王西西家，因为他知道这个亚述国，一直要侵犯这个犹大的国境，所以呢他知道迟早他们都会攻到城这个城下。他们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当时候呢耶路撒冷城，他们的水源呢是在这个城外，这个叫做基逊泉。如果一旦耶路撒冷被包围了以后，他们的水源就会被断绝了，所以他知道这个是一定要解决的一个问题，所以他就吩咐人，这个赶工，然后就把一道叫做西西家的水道建起来。那么西西家水道，它全长1750尺，那么相传呢是从两边来去工作的，一批的人从城外开这个水道进来，然后另外一批人呢从 城内开出去，所以两边在这个水道，这个一个叫做蛇形的，就弯弯曲曲的一个蛇，一个水道。相传到工作完毕的时候，他们相差只有四尺那么多。所以在当时候的那个设计啊，工程没有我们现在那么精密的时间哈、啊，只差四尺是很少了。我相信哈、啊，他们两边的工人呢，在最终在中间相遇的时候，他们那种的欢呼的，他们那种的兴奋的心情哈、啊，一定可以想象得到。而1880年，有一个德国的有一些德国的学生啊，他们在水道的南墙上面发现有希伯来话写的一些的字，就写到他们两边工人相遇的时候那种的喜乐的情况。这个水道哈、啊，我去了圣地已经六次了，每一次我都希望这个导游带我们去，那他每一次都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呢、啊，他不能带我们去。有时候这个水太深了哈，有时候那个地方被封了哈。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哈，我实在希望能去看看这个西西家的水道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很可能你看不见，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相信，就是他们就在对面，就在那边来做工，我在这边做，他在那边，他是与我同工的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节，我们是与神同工的。戴德生他曾经讲过与神同工的三部曲，他说他在他的属灵的经历里面，他经历了三个步骤，对于与神同工或者神与我同工的这个观念，他有三个不同的理解。他说，我以前求神到我这里来帮助我完成我的工，然后后来他说这个不好，这个不够成熟，所以后来他就求神让我到他那里去完成他的工。先是神来我这边完成我的，帮助我完成我的工，他觉得这个不好，然后后来他说我要到神那边去来完成他的工，那这个好不好呢？这个应该比第一个好了。那后来呢，他也觉得这个还是不够好，他说最后呢，我求神透过我来去完成他的工，他说这个最好。我也觉得不是他的功我的功，我的功他的功，神透过我来完成，全部都是他的功，但是透过我来去完成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侍奉主一定要有使命感，我们不是在一个观光船上，我们是在一条的龙舟上。你知道我们端午节爬龙舟啊，有没有闲杂人在上面呢？没有，每一个都是算得上的，不是观光轮哦。观光轮我们可以看看这里，看一看那边，照一下相哈。有什么事情呢？这不关我的事。然后有什么问题呢？我们还可以 complain 哈，啊，还可以觉得这个为什么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好哈。今天教会，如果能够减少观光客，然后加上更多的这个参与者，那么教会的事工一定会突飞猛进，神也一定会使用那个教会。好，第二，如果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呢，我们不单看到使命感，我们也看到这个叫迫切感。趁着百日做工，黑夜将到，没有人能做工了。当然耶稣时代是一个农业社会，农人绝对农夫哈，当然绝对是靠日光来去生存的。他们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科技那么发达，所以他们工作的时候 都是在白昼的时候，黑夜没有办法做工，他们只要用来休息。那所以这句话啊，如果我们用今天的那个理解哈，可能没有办法可以理解。黑夜到了，有人还是做工啊，啊，有人开这个大夜班呢，啊，他们可以到一些不夜城里面哈，啊，来去生活啊。那么这个呢，我们要用当时候耶稣的讲话的那个时代来去了解他。主耶稣讲什么呢？主耶稣的意思是说，趁着你有机会可以做工的时候就做工，黑夜就是机会的过去，那个瞎子现在是在他的黑夜里面，他没有办法做工，你们呢，你们是在白昼。然后主耶稣接着也说他自己了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，意思是我在地上也有我的白昼，我在地上也有我的黑夜，意思是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，我离开了以后我就不知道了。所以耶稣在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讲得很清楚，什么呢？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机会，趁着有机会就好好侍奉。托尔斯泰曾经讲过一个故事，他说有一个人在旷野里面来走路，但是呢，忽然间有猛兽在后面来去追他，所以他就拼命跑啊跑啊跑啊，然后旷野嘛，没有地方可以躲，忽然间他看到前面有一个枯井，他就一个就没有再多想了，他看到枯井他就跳下去了。那一跳下去的时候，一站着，突然间呢有一条蛇就看着他，哇，他吓死了，他就本能的反应啊，就看到这个枯井旁边有一条的藤啊，他就拉着那个藤就上去，那就跑到这个枯井的中间的地方，上面有猛兽在那边吼，下面有毒蛇在那边看着他。现在怎么办呢？他惊魂甫定，现在定一定的时候啊，他就看一看，糟糕，那条藤啊的根的地方啊有两只老鼠，一只白的一只黑的，在那边咬那个藤的根部，在那边咬，他说这一次死定了，只是看他什么时候把这条藤啊咬断了，我就掉下去了，怎么办呢？弟兄姐妹，今天呢，你跟我的生命里面也有两只老鼠在咬啊。托尔斯泰哈，他用这个来去代表人生的经历，黑白老鼠就是黑夜跟白昼。他提醒我们，人生是苦的，是涩的，人生多有患难，然后人生终有尽头。他要提一个我觉得蛮负面的对人生的那个看法，是人生是无奈与悲哀。你呢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他这个黑白两只老鼠在咬，我觉得是讲得蛮不错的。但是人生是不是那么苦呢？人生是不是那么无奈跟悲哀呢？却不一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已经被两只老鼠咬了好多十年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年纪，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年日等在我们的前面，趁着我们个人有白日的时候，我们要好好来去善用我们的时间，个人的白日，趁着 年幼衰败的日子还没有来到，当纪念造我们的主。传道书第十二章说的。我现在觉得年日哈，实在没有办法，年日催人老哈，时不我与哈。我们经常有人说啊，有一些是入伍的哈，入伍的就是五十，已经过了五十哈，这个叫做入伍。我们很多都入伍了哈，有一些是登陆了哈，登陆就是六十了哈。啊，我们这些入伍啊、登陆的人呢，我们越来越感觉我们的身体跟以前实在是不一样了，有没有？有哈、啊，有。我以前呢，去圣地呢，我觉得不是太辛苦，虽然是辛苦，因为我的脚不好，但是呢，最近这一次呢，我觉得也特别的辛苦，所以我自己在想哈、啊。我如果能有力量哈，我就带一次，如果到时候没有力量的时候，就要金盆洗手了，就是不干了，所以不带队了。不过明年呢，我们四五月呢要有两团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记得四月五月啊，为我们来祷告，特别我要留在那边一点时间，然后等第二团来到。我要设立这个圣言资源中心的时候，大概是52岁的时候，我自己在想啊，如果再等哈、啊，没有力气的。你知道要开始一个工作哈、啊，你要有力气。如果越年轻呢越好，所以。外国人说哈，老狗学不会新把戏哈，也是这个道理，就是人越老哈，他就不想做新的尝试，也不想学新的东西，所以趁着白日，神给你的托付，你就早一点做，不要等到，我经常说哈，不要等到你的残年呢。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才说，主啊，我要为你啊有大志，我现在要替你做大事。你剩下的那个已经是没有太多力气的日子了，所以要为主做大事就早一点。那当然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体到可以熬到什么地步，不过尽我们有力量的时候，我们要为主做一点事情。有位教会的执事有一次跟我说，我讲完了这一个趁着白日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他没有信主的时候花很多的时间在很没有意义的工作，但是信主了以后，他对这一节的经文呢有特别的那种的感受，要趁着白日将余下的光阴来奉献给主，做主的工作。他说他的祖父是63岁过世的，是病逝的。他的爸爸呢，也是63岁离开世界的。到他63岁那一年呢，他就很紧张了。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一个魔咒，在他家里，就是63就要走了，所以哦，他战战兢兢的啊，哎。63岁那一年度过了，哇，他好高兴，他请吃饭，然后他说下面的这些年日都是神额外给我的。其实啊，不是63岁以后的是神额外给你的，你每一天呢、啊、都是神额外给你的，给我的，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所以趁着我们有一天，我们就好好为主活一天，趁着我们有金钱、有恩赐、有生命、有气息的时候，好好的来去把握机会。国家有国家的那个白日，我们看见外面的环境哈、啊，譬如说香港97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哎，是不是香港 这个以后这个宗教自由就啊没有了啊。那97以前呢，我就趁着我有机会，因为我在教会里面侍奉，我就将我的假期哈，每一年的假期就拿两三个礼拜回到香港去做训练。哎，感谢主，神将那个百日拖长了，神将那个百日拖长了，所以现在他们还是可以自由来去传扬福音。我们也知道很多有神把那些的机会就带到我们中间来，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学者啊、移民呢、啊，他们开始的在一个新的地方，他们都很有兴趣哈呀，因为教会的帮忙，然后他们对教会也很有美好的这个印象，所以他们在那个最需要的时候，我们传福音，他们就容易信主了。不过我听说最近，从中国来的哈，有一些都是比较有钱的了哈，所以慢慢呢，这个新的一批哈，比较有钱、丰富一点的，他也不觉得有需要什么教会的帮忙。这个可能那个白日啊，慢慢又过了，所以还是趁着有今天福音的机会，我们好好为主来做一点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你要趁着白日来为主做一点的事，那你就是只有那么多的时间，你一定要放下一些其他的事情。所以趁着白日来做主的工，一定因为这个优先次序有一些的放下，因为这个优先的次序已经定了，你有一些的摆上，我称这个叫做取舍。你愿意因为使命感、因为迫切感的原因，然后为主多花一点的时间来侍奉，然后放下一些别的东西吗？放下人生的稳定，然后换来什么呢？换来你里面潜质的可以发挥。放下一些物质的享受，换来什么呢？换来你个人可以成长，好好读一点书，装备，然后为主做一些的事情。神赐给我们很多的机会，但是问题是我们很多时候把这些的机会都错过了。拖延是一个致命伤啊！很多时候我们就以为我们的机会还很多，我们拖啊拖啊拖啊哈。我以前在菲律宾11年，不过我走的时候有一些名胜我都没有机会去，反而那些从香港啊、从美国啊，他们特地全部就把它看完了。我们以为什么呢？我们以为我们在菲律宾嘛，早晚可以去的，最后还是没有机会去。你以为，很多时候却不像你所以为的。有一些的衣服你买了，你以为有一天会穿呢、啊？到了过了几年以后，你要拿出来啊，你穿不进去了。所以很可惜，看着它望衣轻叹，然后最终还是要送给别人。你以为你有机会可以穿呢、啊？不一定。有一些人呢，你以为有机会可以有一天可以跟他联系，当你要想跟他联系的时候，惊讶的发现原来他已经离开世界了。你以为可以，机会还在，其实机会不一定在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趁着有能力、有时间、有日子的时候，好好为主做工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错过了主给你的一些的机会，你有没有蹉跎岁月哈，然后失去了一些为主做工的大好机会。百日将要过去，你受差的工作有没有做呢？优先次序有没有调整呢？你预备好人生要进入黑夜了吗？我们低头祷告。谢谢恩主带领我们今天 给你的话语再一次来提醒我们，我们在这个末日的时候，我们要好好的，不要被世界的这个潮流来去冲击，以至于我们忘了我们的使命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有一种的使命感，也有一种的迫切感，因为机会不是常常在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 Cupertino 的教会，你帮助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兴起，然后被主来使用，受装备，付上代价。主啊，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主你赐给我们的，我们也知道这个教会是你所设立的，求主你就帮助这个教会能够继续的往前，不单人数的增长，我们职数也在你的面前增长。谢谢恩主带领这个地方成为你的灯台，求主你继续让他们来发光，发得更亮。我们将感恩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